所以我们把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里，求主自己借着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真理的道，你叫我们知道当行的路，你叫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应当有的在你面前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能够讲得明白，听得清楚，也叫我们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一同的追求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主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是讲第二个题目是灵修，那么我们这个 copy 马上就到了。先简单的就是回顾复习一下我们昨天所谈的，那么使大家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的印象，我们对昨天的这一个学习和一些重点。那么昨天所谈的是祷告作为我们生命的成长和建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祷告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得到生命的成长和建造。那我们讲过祷告是呼吸，如果没有祷告啊，我们就好像没有呼吸一样啊。你可以一两天不吃饭，但是你没有呼吸的话，一下你就窒息啊。所以这是祷告最基本的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成长提供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常常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交通啊，是我们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供应。那么我们需要提出来，昨天所讲出来所要提出来的一点就是说，在这样的操练的里面呢，我们需要知道它是随时随处的啊，是随时随处的，也可以有独特的时间你来祷告，好像迫切的祷告，不为别的事情啊，不为事情，是为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一个重点的地方啊。那么是为着自己生命在神面前一个恢复、一个更新啊，一个得到能力、得到力量啊，得到清楚的看见等等啊，它这个重点是在这里，不是为了具体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里面是随时随处都会有的，可长可短，也可以跪下来，也可以是在做其他的事情的，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那么不拘于是一定是要在聚会的里面或者要在祷告会的里面那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就是说任何的时候祷告，无论是灵修或者教会的祷告会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都可能包括这个部分换句话说，你不是说今天一天我有一个小时是为着自己跟神的关系祷告或者然后等一下是灵修，然后我机械的这样分，而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它是随时变化的比方说我一个小时的祷告，我可能一开始是为着自己跟神的关系祷告，但是一祷告马上就想到自己的一个重担，我就变成为事情祈求，因为自己祈求我就发现我自己的软弱，我就亲近主得到灵修我就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力量，我又赞美他，就变成灵修了同时再祷告的时候发现跟神的关系这么近，我就抓住他这就你看吗，它是随时变的我们只是把它分开来讲，能够讲得细致一点，讲得完全一点，那么实际的过程中是很难说我这个时候就专门为这个祷告很难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它会是在随时的变化当中随时变化，所以我们要跟得上我们就是说很自由的跟上这样的一个操练。好，今天我们是讲呢灵修那我们时间也是比较紧张
请帮我发一下
我们今天是讲灵修。灵修的话呢，在现在的现代的社会我们基督徒的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教会的里面，是个非常缺乏的一个学习并不缺乏有这样的书，也不缺乏这样的教导
我想啊，如果现在社会
以磁带啊录音带来说，我们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教会里面呢是
比较严重的缺乏这样的操练和学习啊。我几乎可以说啊，到很多的教会去啊，都发现这是个荒凉的啊，灵修是个荒凉的。那是怎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教导的原因吗？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吗？我不是太清楚，但是我至少知道呢，
就是有很多人
听到过关于灵修的，但是很多人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给我们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理想很高啊，我们的眼睛很高，但是我们手很低。我们可能是盼望去宣教，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是一个瘫痪的人啊。所以去年在这个学人培训营里面，王志学牧师就讲，是吧，这个宣教是根据灵修啊，你宣教是基于你有灵修的这个资本啊，你灵修是为了宣教的目的。如果你灵修没有一个 mission， 那你就变成自己好像自己在那里可能变成一潭死水，可能会没有一个 outlet 啊，没有一个 outlet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啊，他讲的我觉得非常妙啊，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看见很多的人 burn down 啊，或者是 break down， 或者是 burn out 啊，就是说做到一定，大家都很热心，很热心，我们就抓壮丁，我们常常听到这样说话，教会在抓壮丁，就做啊，做了以后后来就倒了，后面再新来的再来啊。所以有人说过这句话，是前仆后继啊，就是我们踩着你的身体就过去了，后面的人就啊，他们做得很忠心很辛苦是吧，但是呢没洗的，但是没有油啊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很非常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缺少动力，缺少那个，有的时候怕啊，有的时候除了那个忠心以外，除了那个责任以外啊，除了那个，就是说换句话说啊，我们给喂养出来，喂养的不是奶而是血啊。换句话说，我们人好像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待多久了，就是好像人就是在教会外面有 depression， 在教会内也有 depression 啊，这样 double depression 啊。所以呢，我不怕把这个事情讲得严重，就是说假设没有灵修，没有一个教会可以有真正的复兴，假如没有灵修，没有一个教会有真正的一个有油的生活，假设没有灵修，一个人不可能有喜乐出来。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灵修，一眼就看得出来啊，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不要多看啊，一眼就看得出来，嗯啊，一个人有灵修以后，他才可能流露出神的尊贵。一个人有灵修，他才能流露出神的智慧。一个人有灵修，他才能流露出他享受过的喜乐和平安，所以他有果子出来。他周围人就要问啊，昨天就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啊，某某啊，这个，哎呀，他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在那里，为什么？我说因为他有恩流出来。他说你说对了。为什么恩流呢？就是有长长的亲近主。那我想同时啊，也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个人老是苦着脸啊？为什么？我说很简单，他没有恩流出来。那别人都很怕接近他，为什么怕接近他？我已经很苦了，我再接近苦，我不 double 了吗？啊，嗯，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真是不怕把这个事情讲得严重再严重，啊，就是一定要看到他的一个对我们属灵生命、属世生命一个极大的一个这个 damage， 如果没有灵修的话，对我们是极大的亏损。哎，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这次也学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很俏皮的话，很有意思的话，很就是不成阳形啊就不成阳形了。所以灵修有极大极大的需要。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工作，我们也不是要过分的强调自己的这一个属灵的感受成长，我们而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灵修的话，你连那个起点都没有，你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啊。所以工作是生命的流露从哪儿来呢？从跟主的这一个联合里面来，从主那里得到生命的流露出来。好。 我们就把它这个简单的我们在 introduction 里面讲到灵修的需要啊，我们就提了这样一下啊。如果你们觉得你有一些苦恼不能胜过，你每天有些 bothering， 你有一些疲惫，那些那就你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没有灵修啊。那么如果有灵修还有这个呢，那就是因为有一个问题需要 overcome， 那就另当别论啊。如果你没有灵修，你就首先把它归结为这个，为什么没有喜乐，为什么没有盼望，为什么不愿意追求，为什么不愿意聚焦，为什么都是因为首先这个啊。那么日子久了，如果很久没有灵修的话，我们心里面灵里面就长得茧，我们的皮肤就不敏锐了。我们皮肤不敏锐的话，就神有的时候需要动手术。那动手术是什么动呢？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痛苦啊，有点痛苦。我们不知道啊，有的人是疾病啊，有的人是这不是神故意的啊，是因为你这样有的时候自然会导向那个。有的是因为车祸，也不是神安排一个车祸啊，就是因为你慌不择路嘛，啊，一直都是赶赶赶赶赶，对不对？哎，你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这个方向，没有这个，所以什么这个人生它就是吧，你忙也会疾病，你懒也会疾病，这个人很奇怪啊。你如果太闲了也会病，是不是很奇怪的这个啊？人生是这样，所以灵修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昨天提到那一个祷告是向上的啊，朝向天的祷告，天父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向着天去，那么神就提升我们，神就使我们变得很自由，是不是啊？向上，因为神是啊，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灵修的祷告，灵修的生活是往里面去的，因为他在住在个人之内，所以是 private。所以一般来说灵修不太容易操作为集体的灵修，所以这次大会给我安排集体灵修是很 challenge， 很挑战的。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看法，灵修是不能是集体的。那么集体在一起是有一个好处啊，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当你个人灵修完了之后，每个人都跟神接触的时候，坐在一起每个人都是非常美丽的。当一个人没有去接触神的时候，每个人接触也每个人都不美丽。你看我也担心你，你也担心我，就是这样。所以灵修是先接触神，再接触人。先接触神以后，再对人讲话，那话出来都是美好的。那么先接触人讲的话，再对神讲的话，都是 complain 的话。啊，所以你要知道，任何事之前，我们都要先亲近主。你做的决定，你开的会。啊，你跟别人讲的话，你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带有油，圣灵的油，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非常奇妙。弟兄姊妹，你们去 practice 的话，你就发现神天天是丰丰富富的把这个恩典降下来。我是每天都有，我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你们看不出来吧？我不是不想睡觉了，啊，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啊，我有两个小时，至少两个小时祷告，啊，是这样的。但是我的能力就是里面一直的流，一直的流，一直的那个管道是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常年二十年啊，常年的在神面前这样的去得，因为这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往里面去的祷告啊，因为神就在我们里面，他的宝座在我们里面，他的殿在我们里面啊，就要往里面去。等一下我要再讲，很关键的啊。我们今天早上啊，有些很多小问题啊，一讲的就把它提出来了啊，祷告的知识啊，或者神有没有对我讲话，那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很细小的问题啊，最好能够解决，不然的话呢，就会在那里很久啊，就会成了一个拦阻啊，就成了一个拦阻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啊，可以很自由的提。等一下哈，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section， 为什么？我这个 outline 做的有一点比较。不是太 straightforward 的哈，不是太直接。按道理呢，我的每一次我都是这样讲的 ，introduction 之后就是为什么、什么事、怎么样，我都是这样的，包括今天的啊，哎，但是我这说话是变了一下，我变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灵修呢？因为灵修可以来借着灵修，我们可以开始一天敬虔得胜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 why。但我这里就是讲了怎么样这样做。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 section 2是说为什么要灵修啊？因为灵修 可以使我们借着亲近神开始一天敬虔得胜的生活。谁不愿意一天是敬虔的？都愿意。谁不愿意一天是得胜的？都愿意。但是问题是 how？ 你可以讲很多的道，越讲别人越慌。 Tell me how， 对不对？ how 怎么做呢？就是从灵修开始。好，我们简单的来看灵修这个词啊，是一个特别的词，圣经中没有灵修这个词啊，是我们经过常年的经验以后，我们把它浓缩成一个人好像容易区别，容易这个明白的话啊，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单独 private 啊，独处静默啊，它包括这些方面，独处。所以灵修本身是一个独处的，独处静默啊啊，所以灵修呢不适合于太多的音乐，可以有啊啊，独处静默，然后呢默想，默想什么呢？默想神的话，一定要有神的话，不是打坐啊，哎，不是掏空自己的心思，一掏空你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邪灵可能会进来，是吧？哎，要默想神的话，还要有祷告，祷告有祈求，求不是为了求事情，而是求神照亮这句话。啊，有一个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啊。他说，当每次我前读你的话，求你的荣耀照亮每一句，就是这个祷告啊，就是这个祷告。然后呢，回应的祷告啊，回应的这个五个方面啊，五个方面。嗯，那么这五个方面，你比方说独处啊，静默。我现在每天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带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灵修啊，让他们自愿来啊，我没有要求，都是他们自己打电话的，我们要啊，我实在聚会也太多了啊，但是他们要，那我就给，就是这样啊。那我准备夏天呢，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灵修呢？我们到大自然去啊，到一个自然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坐在那里，每个人坐个地方啊，你就在那里静默啊，甚至圣经都不要带。为什么？创造就是我们神的话，什么啊，这个叫独处静默啊，默想自然啊。灵修可以读灵修书啊，见证书、灵修书，不适合读历史书啊，见证书这个圣经啊，灵修书也可以读啊，也可以读，可以读人的啊灵修作品，也可以读圣经，也可以读大自然啊，这是灵修的，是吧啊。那么我们呢，也有的人把它称作为亲近主啊，也有人把它称作为亲近主。那么亲近主有很多方法，爱神就是亲近主，对不对？服侍人就是亲近主，对不对？所以亲近主又太泛了啊。有人说我们是亲近主灵修不好，灵修是有点天主教的意义啊，有这个意味在里面。那我想我们不必拘泥于这样的啊，这个词还是比较专门啊，它专门的来代表一个独特的时间，个人来亲近主啊，就是这样的啊，亲近主。那么呢，我们说灵修有的时候别人不太明白什么叫灵修啊，灵修就是亲近主啊，这样结合起来就比较容易明白啊。你灵修达到一个结果，你今天灵修之后有什么得着啊，睡着了，那就可能没有太多的亲近主啊，你来了嘛，大概也亲近了嘛，你来了，但是来这里睡了一觉啊，这个就未必是吧，未必。所以呢，他的目的是要达到亲近主。我来了以后，跪下来了以后，哎呀，我看了一张报纸，还有一个塞里的，喝了一杯咖啡，啊，然后想了一些今天的安排，这个叫灵修，不叫灵修，为什么？因为没有亲近主，是吧？你不能说今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叫亲近主，就叫灵修了，不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也说，哎呀，我今天早上灵修了，我说什么叫灵修？因为我常常问别人 specifically， 啊，别人说我今天早上你有没有得着？有的什么得着呢？啊，你今天早上有灵修，什么灵修呢？啊，今天早上我洗了个澡，热水澡很舒服，喝了一个咖啡，啊，呼吸的新鲜空气，一杯 juice 下去了，啊，就想到神，啊，这个不叫灵修，啊，这个不叫灵修。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有人告诉我这样的，啊，这是个错觉，啊，不是说你舒服就是灵修了，啊，所以灵修是亲近主，你一定跟主有一个连结联合，是吧？你把那个管道打开了，是吧？好，我们来看。一天敬虔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是怎么样来的啊？我们简单的看看诗篇第一篇，我们主要放在这里好不好？诗篇第一篇 假设弟兄姊妹你们对诗篇第一篇有一些深入的默想啊，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点深入的默想，如果这个能够你看到其中的奥妙，你愿意在神面前去祷告要得这个福气的话呢，啊，那我想你们就有福，我们只要没有在操练学习的弟兄姊妹就有福了哈。诗篇第一篇啊，他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当时我很大的一个心愿要明白这个圣经，也没有解经书，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也没有解经书，也没有磁带，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这个七道本圣经也好，也都没有。那怎么样呢？我只有一片湖水，是吧？这个一点点树荫啊，一席草地，我就躺在那里，我在那默想默想啊，我常常是这样默想啊。那么这个诗篇第一篇，我默想了6个小时，我就看真其中的奇妙。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人有福了，这个人有福了，有什么福呢？他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被栽在溪水旁，他也会被栽在溪水旁。他的福是被栽在溪水旁，那如果是不栽在溪水旁的，别人就去浇水就很辛苦了，啊，那你可能要，你要是没有水的地方呢就很干了，是吧？那么呢，按时候结果子，你也不需要挣扎，哎呀，我要有果子，我要有果子，他按时候结果子。你看到那个 freedom 没有？看那个自由没有？你看到那个自然啊，那个轻松，看见没有？你们说，哎呀，好，再结果子，再结果子，啊，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计划，一定要去结果子，为什么？按时候结果子，然后呢，叶子也不枯干，你不需担心我会枯干呐、啊，我没有东西讲啦、啊，我灵修，我就查经没有东西跟别人分享啊，我遇见这个人说不出话来，我或者是怎么不需要？为什么？他叶子不会枯干，啊，你是脸上常常带着喜乐、平安、荣耀。啊，爱你都会有的，啊，对，叶子不会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昨天晚上李弟兄讲的那个见证啊，就有点像这样，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啊！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啊，就是做事顺利就是福啊。为什么？怎么样做事都做不通啊！你要是。你不知道送多少礼，你不知道走多少的敲多少的门呢、啊，是吧？我想每个地方都有他做事不顺利的一个地方，总要有一些东西，是吧？他这个叫做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不得了，这个是福啊！我可以向大家做见证啊，当我活在这个里面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真实的应验在我身上；当我一离开的时候，这个应许就没有了，啊。就是你如果活在这里面的时候，我真是向你保证，不是我向你保证，这是圣经啊，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未必尽都如意啊，但是尽都顺利。所以我们不要讲万事如意，如你的意啊，不是你如我们的意啊。那么这里讲到一个福啊，这是很大的福啊，哪个基督徒不愿意啊？你明白吗？你看到这里面的奥妙啊，你真是啊，我们参加这么多的聚会，我们这就是为了这个嘛，就是为了自己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嘛。那今天有喜乐平安，不是大福啊，就是大福啊！你可以少买一些医药费啊，啊，你可以长寿啊，不短命啊，真的。我太太是中医，她说80%的病都是 emotion 出来的，真的，80%的病都是 emotion 出来的。但是林大亮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所有的应许都无不带有条件。教会的牧师他提醒教会的牧师讲到。讲应许一定要讲条件，你讲应许不讲条件，你就是 misleading 啊，你就是误导人，你给人一个盼望，别人没办法达到的，空想。所以人一定要履行应许的条件，你才能得到那个福气。那么这句话里面是个应许，极大的应许。你想想看，你走到哪里别人都喜欢你，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姊妹所讲的，神的荣美归到我们身上啊，这个分享的非常好，你身上有神的荣美。为什么有神的荣美？因为你叶子不枯干，啊，叶子不枯干，谁都愿意要这个，这个是大福。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关键的条件，这个条件没有，你就不可能得到。
你也不可能凡事事事顺利，是吧？你也不可能叶子不枯干，你也按时候要果子的时候你拿不出来，啊，也可能有，也是酸的，啊，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再可以说条件是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 positive， 这是积极的。消极的呢？消极的方面呢？是三个不，对不对？三个不，一个人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一个人要喜欢吃正餐，他一定要讨厌 junk food， 明白吗？你如果喜欢吃点心，你是随时抓这个气不那个气不吃的，你一定吃饭没有胃口。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一定在有些事情上有 discipline， 有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看什么电视，读什么书。你如果天天去枕头边放一个琼瑶的小说，对不起啊，我举这个例子啊，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人呢、啊，看到家庭都要离婚的，你知道吗？真是有这样的人、啊，你如果枕头上放这样，你一定是没有胃口吃神的话。啊，对不起啊，我用这样的例子啊，不是有特别的意思，就是事实例子就是这样，啊，没有我从来不愿意对人作为的 comment 啊，就这样。所以的话呢，他一定要有三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他才会有这个胃口。那恶人的计谋可能就是今世的风俗，大家都是这样做啊，对不对？大家都离婚呢、啊，对不对？有多少人跟我讲，大家都离婚呢、啊？好像第一个婚姻都是试着来的。那今天的人真是啊，不得了啊！可是我们的。对什么 ？degrade 哈，我们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站都不要站，你也不要走啊，不是不要走罪人的道路，站都不能站，你看见没有？要离开啊，嗯，那我跟我太太就是这样，我跟我太太就说，我们到美国13年，我们从不去拉斯维加斯，除非是有一次是经过的，你知道吗？别人说。这个是美国的骄傲啊，你不去看了、啊、不一成啊，站都不站啊，就是这样的。嗯，这个真是啊，这个就是你要不沾了 啊你有这样的心智啊，这没什么嘛，是吧？没什么很稀奇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弟兄跑到拉斯维加斯去，哎呀，坐在那个老虎界旁边那个挣扎啊，你站到那里去了，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有一个弟兄为祷告，就是哇，这他就是不能胜过看电视，他不能胜过看电视，还装一个 cable， 那你不是自己给自己啊设立一个很苦的一个环境吗？对不对？嗯，那么呢，不做邪慢人的作为，今天的时代是个 mocker society， 是吧 ？Everything is cynical， 啊，嘲笑这个冷嘲热讽，我们一定要学习，幽默是可以有的，但是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有那个 attitude， 不要那个冷嘲热讽的 attitude， 你有你就失去神的尊贵，别人不会尊敬你。嗯，
那个像有的人买股票的还没看
人家，
那可以了。
我最好不评论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呢，股票啊，昨天李弟兄啊，这个我觉得啊，我今天我自己是属于中性的啊，我来看这个事情啊，所以呢我觉得关键你的心态，并且圣灵会告诉你，啊，圣灵会告诉你，啊，所以我想今天没有时间来谈这个，我很愿意谈，啊，我很愿意谈，啊，OK， 所以呢，消极的方面要除掉那些使你胃口不好的，你才会喜爱，所以这个喜爱很有讲究的，他喜爱不起来就是你病了，你喜爱不起来就是你有病，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病的，如果不喜爱的话，是吧？神的话一定是新鲜的、活泼的、甘甜的，是吧？是这样。所以，当他在消极的方面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一定自然有个结果，自然的，不是要你刻意的、努力的，自然有个结果就是昼夜思想。昨天晚上我跟那个陈阳恩牧师，啊，讲那个立体查经法的，他的思想圣经是24 hours。
那么 昼夜思想，这不是你刻意的，而是他说圣灵工作，圣灵在里面做，圣灵在里面转啊，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就会有这个果子出来，就会有福了，是吧？然后它就会像一棵树。我想把它讲透的是，让大家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关系、神的律，所以是不可违背的。你要得福了，你就严格地按照这个来，是吧？只有一件事情，啊，你需要那个的，就是说喜爱他的律法。你喜爱他的律法，你一定要，你一定要 discipline 啊，你一定要有约束你自己的。啊，特别是对于神所不喜悦的，你要远离，啊，你要喜爱，就会你要读，对不对？你要读，啊，然后呢，他慢慢他自己会 build up， 他自己会来，啊，这样的来让你思想，圣灵会自己这样的工作。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就会有这个福了。好，我们来看那诗篇第一篇讲的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讲到灵修，实际上就是讲到灵修。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借着灵修的方式来亲近主啊，一亲近主，我们得光照哈，我们得洁净，我们就来爱慕。到那个时候，你就对神的话就敏感了，你就开始可以吃。你这个时候胃口可能不大，吃不多，你就吃那么一点点。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嚼啊，你就喜爱，这就思想了，也就是默想啊，默想就是思想啊。你每天早上有一点，你每天早上有一点，你就成了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是吧？你如果每天有一点。诗篇第一篇的生活，你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我们今天只是来讲这样的一个灵修的一个生活。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有五种生活啊，我们五种生活还加上三种生活，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哈。五种生活是他的属灵环境：灵修生活、二人的交通、一对一的交通、团契的生活、教会的崇拜、服侍 mission 啊，或者是传福音，五种，这是他属灵的环境，他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不会枯干，在他属灵的环境，就像把一个小孩子放在一个家里一样，他怎么样都长得好，他没有这五个环境，他就是一个流浪的一个小孩，啊，他没有办法长大的，没有办法长得很好的，啊，这是他的环境，所以灵修的生活是一个人的。当然你如果加上别的那就更完全，是吧？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强调这一个个人的灵修的生活。所以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生活啊，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生活。那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每天来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像这个树栽在溪水旁啊，这个话就会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好，这一个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啊，这个是我们暂时讲，我们等会再讲具体怎么做，啊，我们再具体讲怎么做。我们还用一些比喻来比喻，圣经上一个比喻是说，牛羊是洁净的动物，因为它反刍，它吃进去的草，它反刍出来，再蹲在树底上嚼嚼嚼，那么默想就是这个反刍，就是这个嚼，啊，默想就是个嚼。有很多人读了圣经，或者在查经，或者准备查经材料，这个都错了。灵修啊，准备周末怎么查经，翻箱倒柜。什么叫做查经啊？查经叫做翻箱倒柜，这个才叫查经。查经是要拿笔，灵修要闭眼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我的灵修了怎么没有不 work， 不 work 可能是你在翻箱倒柜。查经嘛，就是翻箱倒柜找资料，找资料啊，填表，填表灵修就是在神面前吃神的话，反刍啊，再嚼，所以我们就变成洁净的动物啊，就不是像猪狗一样。圣经上猪狗是不洁净的动物，吃了就拉了，是吧？哎，那么就好像看过了就过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发现没有，从他的心智愿意顺服神，心智愿意爱神，到他实际行出来，中间有一个 missing link， 我不怕把这个事情讲透。他中间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其中有一点，他看不到神道的奇妙。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没有默想。这个默想非常非常重要。今天的教会没有默想，啊，有默想的人一定是明白神旨意的人，啊，所以我们读经啊，一定要默想。今天的教会几乎不教导默想的，啊，我们讲道，教会就是教，开会，教，开会。 所以中国人发现这个教会是有一点不是太好，有吧？教开会，教开会，是吧？我们在这里也是教，所以一定要有默想。默想是一个人看见爱慕神的话之后，使他能够行出来的中间一个 missing link， 是一个中间环节。他为什么会行得出来？是因为他看见其中的奥妙，他看到发亮，啊，他从里面看到发亮的东西，这是第一点。他看到这个律是你祷告都改变不了的，诗篇第一篇你可以用改祷告改吗？你说神啊改一改吧，啊，可不可以改一改？不要有昼夜思想，你改得了吗？你改不了，嗯，所以这是个律。所以他看到这个律，他就 follow。我是十几年前看到这个律，今天我受用无穷，你看见没有？这么十几年一直的受用无穷，是因为我在默想里面看到这个律，这是个火车轨道，你上去了你就可以达到目的地，你没有看到这个轨道，你没有上去，你这个火车就放在一个废铁，对不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成为一个废铁在旁边，为什么？目的地在那里，闪光，啊，这个铁轨也在这里，就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啊？因为他没有默想，啊，他有了默想，他就上了这个路，啊。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默想里面可以看出这个，可以神会给你启示啊。默想里面你可以看到神话语的奥妙，不然你读圣经总是读不懂啊，你总要借助参考书啊。参考书就不是神启示来的，对写的人是启示，对你来说知识的接受，但是不是神直接的启示给你的，不是给你的亮光，不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虽然神可以那样做，但是神最多的是借着你直接去默想圣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啊，一定要记住啊！啊，默想是使你每天能够走上那个路的一个关键，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比喻，是说与犹太人在清晨的时候去捡玛瑙，啊，天上降下来玛瑙是清晨降下来的玛瑙，灵修可不可以晚上？也可以，但是就不如早上，啊。因为你一天的行程是根据于你在神面前的领受开始的，你在神面前的领受给你的力量启示啊，这样一个的盼望，你凭着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电池一样，你这个啊这个动力，你可以开始行走一天啊。那么你不够了，你再去接啊，或者你老练一点，你常常接在上面啊，是这样。对，所以呢，这是清晨的玛瑙，是清晨降下，到了太阳出来了就干了，就收走了啊，就是这样。你也没时间了，特别家里有小孩子，小孩子一起来，你今天就不要停了，对不对？小孩子一起来，今天就不要停了，你一直转转转转转转到最后，啊，叹息，今天就没有了。等你再要灵修的时候，你也，抓还没叫完，你就睡着了，哦，就是这样。所以最好的是在早上，这种清晨的玛瑙，你吃。玛瑙不能把它腌起来的哈。不能把它腌起来放在罐子里面的，没有，不能是这样做的，不能晒干，也不能第二天不能吃的，它就是天天的。哎，这个用这个比喻是真实的属灵的比喻，神给你话是今天的，每天的啊，你今天没有吃到你就饿了，你饿一次你里面就长一个茧，你胃里面就长一个茧啊，那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安息与归回，我们用这，我们又可以用很多的比喻来把这个灵修讲透，就是不怕我们看得透，只有当我们看透的时候，我们才会重视它，啊，然后才是方法，然后才是方法。因为当你啊自己灵修的时候，神就会一直帮助你啊，这个应该这样，那个这样。实际上没有人帮助我，真的。我灵修可能十年以后才看到有灵修的书，我一看哦，这啊，神都哦，我很奇妙。我灵修的这些原则啊，我看很多书上都是这样写的，很奇妙。包括我写的祷告，我看到那个 Foster 的那个祷告真谛啊，我都讲这三个。向朝天的祷告啊，面向这个朝向外的这个抓住神的祷告，你向你祷告，在这里面就写了。我昨天看到很奇妙，没人告诉我啊，圣经直接启示的，对不对？很多的祷告的原则我几乎没有做过参考书的，不过我现在应该学习怎么样接受别人的丰富啊，我现在应该是这样。哎，但是我就看到神的奇妙，就是神会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说哎，这个知识对不对啊？啊，这样神会对不对啊？神会教你的啊，他会教你，因为他是真的神啊，那这样。所以的话呢，这个安息与归回啊，就是说在灵修的里面，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不要在那里烦躁不安，我们不要在一个像一个孤儿一样，我们不要像一个惊弓之鸟，我们不要 restless 啊啊， 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你安息在主的里面，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啊，他是神，休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休息，休息在主的里面，你再出来做，先安息再做。我们的新约是先过星期天，啊，先过主日，啊，再过星期一。旧约呢，是从第一天开始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劳苦安息。那么新约时代呢，是先享受，啊，你看，因美国的那个西方这个日历，星期天是第一天，啊 ，first day， 对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先安息，再工作，啊，这是个原则。定日历的啊，绝对不是瞎定的，它就是这样定的。就是这样的，先安息再工作。所以我们的灵修是帮助我们在一天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先与神安息在神的里面，先与神联合，回归到神的里面，吸取他的丰富智慧亮光力量。什么叫智慧啊？一个解决不了问题，你今天能够解决。有的时候你灵修完，今天一天的 program 就出来了，什么时候做怎么做怎么做做很清楚啊，该忘的东西，忘记的东西他就提醒你了啊，也有可能这样的啊。当然我们不要 focus 在那里，但是很奇妙，他就把你一天的路安排，是吧？那你就顺从神，你就在这里啊，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和智慧，你来行走一天的道路，是吧？所以呢，这是安息和归回啊。所以灵修呢，它的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要灵修呢？就是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开始一天的生活啊。昨天我们不是讲过吗？用那个祷告，是吧？我今天这么多事情，我还祷告干什么？赶快去做了，结果做了一头碰了一鼻子灰，哎呀，一天都是焦头烂额。后来他发现灵修的重要，啊，就发现，哎呀，我今天有这么多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祷告呢？我怎么可能不祷告？我只有祷告，我才能够过今天你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们去试啊！你祷告的开始，你灵修的开始，一天的生活，你原跟那个没有呢完全不一样。你看到神奇妙的带领，啊？你看到神奇妙的在，过不去的地方神就扶你一把就让你过去了。好，我们呢讲呢为什么要灵修，我们看 section 3，我们看第三灵修的包括的内容。什么是灵修？灵修包括的内容，可以说的灵修包括了，简单的说呢，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读神的话，一个是默想啊，一个是与神的交通啊，这三件事情可以说啊。那么与神的交通呢，也包括敬拜赞美，也包括敬拜赞美，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具体的好不好，具体的怎么做这个应该啊，我帮我发一下这个灵修。什么是灵修呢？它的内容是怎么呢？它的形式是怎么样呢？啊，它的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一定要感觉呢？等等啊，我们就是了解这样一个灵修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可以说呢，灵修的话呢，可以说是你可以从读经开始啊，你也可以从祷告开始。那么默想是要基于圣经，一定要有圣经才能默想，是吧？要有神的话那么我们是接着给大家的一个今天的我们今天早上操练作为一个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我们来看看简单的看读圣经读圣经是怎么样一个做法。一般来说呢，读圣经的话呢，就是不要读太多一般来说灵修呢不要读太多，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很老练了你可以或者你的这个胃口很大你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呢，最好呢是以不要超过一章最好最好不要超过一章，除非你的口味实在是很大，或者你的吸收你这个很老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这个 attention， 你不可能跨越几章来从中得到一句或者两句神的发亮的话你不能 focus， 是这样。所以一般呢是一章为比较好那么读一章，那么读一章的时候，他读的怎么个读法呢？是慢慢的读，不要读得很快，不要一目十行慢慢的读，慢慢的读慢慢的读呢，你就希望从中呢明白它每一个字的意思慢慢的读，是吧？那么不但慢慢的读要明白它仔细的意思而且要仔细的读，读出它里面比较深的意思来 啊，字面上是这个意思，深层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不一定，啊，可能不一定。啊，也可能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你仔细的读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这个里面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圣灵会感动你，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最好，啊，最好，这是我的看法，最好不要用其他的查经法，啊，你就是读，就是硬读，啊，那经常我们有个地方用查经法，我觉得也很好，但是一般最好不要用，并不是说绝对不能用，因为你就受这个限制，啊，在受这个限制，你有这个模式的限制，你就是这是，啊，这是神借着这一章圣经要对我说话。我自己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非常小心的一个小孩子，在神面前我就不是变成一个很 active 的，知道做很多活动的，你知道吗？明白这个意思吗？哎，我不做很多活动，哎，我想到这个方法我就用一下，用那个方法用一下，结果我就在这里做很多的活动，就神呢跟我讲话我也听不见了，是吧？所以我就是很安静的，很 relax， 就是读，在这读过去。因为在这个读的时候，你可以把里面的语气，神会把他的语气带出来，神会把他自己语气带出来，把他很深沉的叹息和心意带出来，这个是你用查经法查不到的。哎，这个 mood 啊 ，mood， 同样一个，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这个字面上都是这样，你怎么读得出来？但是当你这样凭着就是安静的这样读的时候，神会让你感觉到那个 mood， 啊，你可以看到里面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仔细的读，反复的读，读完了以后，哎，没什么感觉，再读。哎，第二遍可能就出来了，然后再读，那这样的啊，反复的读，那么慢慢的也慢慢的，就是不单是读一句的意思，也可能把整章的前后来看，这样使自己不会 misinterpret 啊，不会这个就是说错误的去解释，有个上下文，是吧？哎，大概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大概的前后来看一看，大概不要做太多，是吧？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呢，有可能的话也可以背一点点，啊，也可以背一点点，当你背的时候呢，逻辑关系就出来了，特别是神的逻辑出来了，你知道吗？你背的时候你就发现，只有当你背的时候你才看得出逻辑，很有意思，嗯，所以你背的时候神的那个深层的逻辑关系就出来了，啊，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可以去用别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去，但是灵修是很特别的，是神直接向你启示，你一定要记住，是神直接向你启示，嗯，这个可能是别的书上都没有写的，或者写了你也找不到，但是神就告诉你，是吧？那么还有呢，是欣赏的读，还有很多的读法，就是像吃大餐呢，或者吃这个很精美的食物一样，就在那里 enjoy。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句话非常的意味无穷。比方说，你读真言，你这读任何一个人读真言，我相信，除非他里面如果他没有病的话，属灵的病啊，如果他没有病的话，读真言你不会超过五句，你就会停下来。你读下去，为什么？太美妙了。啊，太这个话语发亮，是吧？所以一般来说读真言你都有一个感觉，就不能读多，就在那里哎呀 enjoy， 对不对？这个 enjoy 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够啊。但是你现在你就 enjoy， 你他叫你喜乐你就 enjoy 那个喜乐，你不要去分析这个喜乐啊。他叫你里面得到像盐一样的得到力量啊。你像我的话，我旅行就不能吃甜的，吃甜的我这个人就软下来，旅行我一定要吃些盐啊，那盐可以给你力量。那真言就像盐一样，你在读真言你就发现你里面啊慢慢就像骨头啊变得坚强壮一样啊，就是这样的，就不是那么软了啊。这个是真言给你的，所以你就 enjoy 那个滋润啊，那个滋润神给你的那个滋润啊，你就 enjoy 啊。这个叫欣赏的读啊，欣赏的读。但很多种读法我只是举例而已，就是这个读啊，在这其中啊，神可以借这个读就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带出来，但是这只是开始而已，记住，这只是开始而已，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要神对你讲一句话，要神要给你一个启示，最好啊，并且我相信一定会的啊。所以呢，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呢，哎呀，你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也欣赏了，你也 enjoy 了哈。你想，但你要去默想。当你把一个话抓准了啊，当你把一段话或者一篇文一篇这个圣经或者其中的一句话抓准了以后，你要去默想，那你开始呢就不要再读了，你开始默想。那么默想当然啊，默想当然的话呢，就主要不是在读了，对不对？那读就差不多结束了，你在默想的时候忘记了，你再回来看啊。所以你看这个是叫读，对不对？ 就读读读。那什么叫做梦想呢？什么叫梦想？是不是？啊，那梦想梦想又忘记了，又看了，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要老是这样这样，你这样的话就没有梦想了，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有一点安静独处，安静，啊，要停下所有的活动来，啊，就是 focus 在一两句话上，就哪两句话呢？哪一两句话呢？就里面觉得很意味无穷的，觉得很 heavy 的，觉得有点亮光的，但是我不明白中间的意思，我总觉得这句话很有东西。好，那你就在这句话要梦想，你要停止了，你其他的活动要停止了，啊，这个就是你已经非常非常的有福了，啊，你在读这个圣经里面已经读出有意味的、有亮光的话出来了，啊，那你就停止了，停止了你就在这里面默想，你就在里面默想，怎么样默想呢？你在想的时候，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想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你就你可能会觉得，哎，是这个意思，啊，你可能会有一个结论，你说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还会有联想，你想，哎，联想什么地方讲过这句话？圣经上其他的地方讲这个句话，哇，好像一个牧师讲道时讲过这句话，你就联想，就是使这个丰富，啊，使这个意义丰富起来，把它啊，它活起来。其实它是自然的，不是你刻意要做的，它自然的会这样做，你就随着，啊，啊，它有的时候会把你联想到一首诗歌，它有的时候会联想到一首一些圣经，它有的时候会联想使你联想怎么样的实行，啊，它可能会使你联想到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你啊，你有一件事情是真是这样做的，但是你不清楚，啊，就借着这些事情就confirm。就是哎，你那时做的是对的，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叫想，实际上神自己是在里面做，不是你在想，实际上只是你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安静独处，敞开在神面前，你跟神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啊，那里面就变得亮堂，啊，里面就变得亮堂，里面就好像有油一样的，啊，这个就是默想，啊啊，所以这里讲的默想是要以祷告来默想，那这里讲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向着神的呼吸，就是。向着神的呼吸啊，就是灵里面的呼吸来默想啊，读过的话，特别请大家注意，特别是你感觉到重量美的话，这个意味着了神要借着这句话对你说话，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而已。今天早上我们不是有一个姊妹不是讲吗，啊，她说哎呀她没有得到神的话啊，但是她觉得这句话很那个，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这就是神对你说的话，只是你没有祷告啊，你要再祷告，神就说我就是跟你讲这句话，他就走到哪一步呢？他就走到那句话很美很有意味，他就走到这一步，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是吧？哎，实际上你再默想再祈求，是吧？你今天对我说话，你就是这句话，你对我说什么意思，这就啪把它打开，好，那就亮堂了，啊，那就亮堂了，啊，哎，所以这个是默想。那么第三是祷告啊，第三是祷告。那么祷告呢，其中呢就是说求神，就问神，说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对我说什么？啊，你要对我说什么？啊，你对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不说你对我说了，我不明白，你对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来祷告，他就在你的啊，他就在你的里面啊，他就在里面，你就在他，你就在向他祷告啊。然后呢，神会启示，神会光照，神会洁净，那你就再有一个祷告去回应啊。他如果光照，你就回转，承认，啊，赦免。求圣灵，他如果给你启示，你就赞美啊，哦，因为得启示是不得了的，得一个启示啊，少走多少的弯路，对不对？啊，得启示你就感谢，然后你就赞美他，啊，因为使你更认识主了嘛，对不对？啊，使你更认识主。他如果给你一个安慰，你就感谢啊，哎，他如果给你一个这个力量，你就接受，啊，你是这样，这个叫祷告，你就在祷告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啊，感谢你。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我们就说主啊主啊主啊，实际上这里面很多东西在这包括了，说不清楚的，啊，说不清楚的，嗯，你说主的时候，实际上包括了很多的意义，啊，你说啊感谢你感谢你，啊，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三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读经默想祷告，读经默想祷告，啊，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栽在溪水旁，你就是在那个溪水旁那个树。你就在那里吸收的营养，啊，好，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灵修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可以说你一天你就可以带着这样的所得到的，所以一天呢，一定要有个盼望，就是要得到。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很苦恼，我信主要很苦恼，看圣经像看天书，祷告像打空气。20年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啊，嗯，看圣经像看天书， 祷告像打空气，啊，那么我就很苦恼，那我就问我的母亲，问我父亲，他们也讲不出一个道理。但是我父亲就讲一件事情，他说你啊，每次早上去亲近主的时候，你向神祷告，你说神啊，今天给我一句话，啊，你是这样。他说我几十年就这样过来的，所以神天天给我话，啊，他也不跟你多。那个时候很感谢说，我说那个这个，那倒可以去试试啊。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早上4点钟起来，我就在那个蚊帐里面，我们的宿舍里面都有一个蚊帐啊，蚊帐里面点一个麻灯，我就在那祷告，在读圣经。哎呀，求神给我一句话啊！一天过去了，那一天凌晨过去了，没有，叹一口气，明天再来啊！神啊，你给我一句话，又没有啊！因为老茧了，里面太多茧了，你知道吧？所以实际上神在给，神在更新你啊，是吧？使你变得 sensitive， 变得敏锐啊！啊，慢慢有了，哇，有一句话高兴得不得了，意味着什么？因为有一句这个管道就通了嘛，有一句就会有第二句，就会一直有嘛，你知道吗？所以啊，我就是这样，每天就是得那一句话，亮亮堂堂的就过了那一天。哎呀，好喜乐，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神面前要求要得一个神的跟神的一句那个交通啊，还是这样的。那么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我们要学习持守，不要让它漏掉啊。你得到了以后它可能会漏掉，怎么会漏掉啊？是 junk food 就会漏掉，吃零食就会漏啊。所以啊，我们要学会啊，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学会，就是说我们神给你那个你吃了好吃的啊，你就不想吃不好吃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诱惑，还会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 temptation， 有这样的挑战啊，让你放弃那个啊。比方说你里面非常喜乐平安，就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尊贵，你就会有荣耀，你就会有美丽，你都会有。但是有一个人就是要你，就是要把你拉下来啊。他有人就看不惯啊，有人就是这样，他不喜欢你这样，因为他自己不舒服啊，他就要你讲一些这个害的话啊。啊，他要让你要惹怒你啊！啊，所以有的人常常在他们追你，在试探你，是这样的啊。所以你要学习要持守啊，要持守，因为你越在这里面有神的那个啊，别人越不舒服啊。但是慢慢他们就接受了，慢慢他们就羡慕。啊，刚开始的有些是这样的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学习持守，我们要特别在几个方面学习持守，是吧？这个电视杂志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一个社会是 information 爆炸的时代，我们要学习 selective 啊 selective environment 啊，这个叫做这个任何的一个环境都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要变成我们自己要有主动的选择能力的，我们是有力量的，不是没有力量的，有力量就要去选择，而不是说不择啊，没有选择的啊，这个是要那个啊，这个是第一个。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发现你早上灵修，你晚上痛苦，早上喜乐晚上痛苦，早上喜乐晚上痛苦，你又成了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 pattern， 你就成了一个，你就有病态啊，会有一个扭曲的一个啊一个现象出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啊，言笑的话啊，就是这种这个叫做嬉笑的话，不是说不会有幽默，我也有的时候啊很自然有些幽默啊，不是说不可以有一些开玩笑和幽默，但是有一些时候过分的一味的，要是这样的话要小心。嗯，一篇讲道讲得很好的一篇道，一篇道很好的听下来，有一个人讲的话，讲一句笑话，整个的这个讲道啊就漏掉了，在众人心里。我们不是说讲道不会有那么弱啊，一句话就把它打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有的时候那个不敬虔或者那个随便呢，就把神的已经给人的那个的话呢，它减弱它的那个 impact， 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持守。啊，你灵修以后有很多的人要学习持守，所以有一次啊，王志学牧师哈，像王志学牧师这个灵修人要大家吃早饭以前一句话都不要讲，这个很难的，在学生培训营，你不讲话，别人找你讲，啊，他不讲话，啊，一句话不讲，哎，啊，那你就看到那个人的那个尊贵哈 ，dignity， 啊，那个是，所以我们要学习守，持守神给我们的，你越能够持守。你越能够过敬虔得胜的生活，啊，要学习，要学习，是这样。那么还有第三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得到神的话语，你一定要，啊，这个都是我 personal 的非常很多年的经验，啊，很少有人这样讲的啊，嗯，你得到
很多人灵修以后得到宝珠以后，他就很高兴，就是这样，就是像小孩子啊，就去玩了。啊，我们的天父是很有智慧的，他在你玩的时候啊，他就安排一个环境，让你去经历这句今天早上得的话。假设你今天早上得的是爱，他就给你一个环境，让你觉得这个环境不可爱，他就给你一个实习的时候。因为啊，神的话如果不经过人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调和、一个实行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小心啊！什么叫小心呢？你要 consciously， 你要有觉悟啊，你要一个自觉啊，你要那个，你要那个敏感的、啊。神很可能今天会给你安排一个环境，至少一个环境，至少啊，啊，你意识不到的还不管，还不算，你意识不到的不算的，意识到的有一次至少啊。神安排这环境，让你去经历你所今天得到的这句话，你就去 apply， 你去实行。啊，比方说，你觉得今天早上灵修，你觉得哇，我们今天早上灵修诗篇九十篇，我们看到人的这一个短暂，人的这一个微小，像草一样，像尘土一样啊。但是神给我们尊贵啊，荣耀啊，神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盼望啊，世世代代你做我们的居所。我心里面非常的亮堂，非常的得这个宝足。好，灵修完一个电话来了，是吧？这个人说，你看我现在有一个 promotion 啊，我现在有一个 promotion， 我现在买了个大房子，你怎么搞了这么多年还没搞出个名堂来？你说你怎么搞的呢，主啊，你怎么，我怎么搞，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赶快祷告了，你就说你这个就是、啊、这个你学习持守了，就不要漏掉了，漏掉了明天重来啊，是吧？这个马上你们就要知道，神今天给你不是白给的。你就说，主啊，世世代代你做我们的居所，大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吧？真的，你这样一祷告，你说主啊，这一祷告你心里亮堂了。你说，哎呀，很好啊，祝贺你啊，什么时候来看啊？有的时候别人买了大房子，我们就不愿意去看，我们看得心痛啊，是吧？然后我说，主啊，我们来看啊，我们要来看啊，我们来，我看你的啊，我来祝贺你啊，给你满房子啊，你这个就释放了。那边觉得，哎呀，我这个朋友他就是，我就是佩服他，他反而佩服你，是吧？哎，有人就跟我说过啊，这个弟兄啊，是什么什么，富贵不容淫啊，啊，威武不屈啊，啊，我是这样的啊，他反而羡慕你了，对不对？因为你里面有这个 dignity， 哎，里面有神的那个，是吧？哎，所以我们这是个学习，要持守，因为神一定会给你今天一个实习的机会，一定的，是有意识的，啊，一定的，是吧？我以前跟一个姊妹讲，我说神至少给你一天有五个，我不是改变啊，我是让大家知道你至少有一次。我那次跟一个姊妹讲，我说有五次啊，是你有意识到的，只要你注意一下，有意识到的神要给你五个环境来学习。结果他说他不能明白，我说好，我们现在开会，中间十五分钟的休息，好，中间十五分钟的休息，这十五分钟的休息你去休息回来，你告诉我神对你讲了几次话，神给你了几个环境来学习。他说好，他就出去。所以他一回来，他就跟别人讲话。我说我刚才给你的那个作业，你怎么有没有结果、啊？他说什么作业啊？我说神跟你讲话，在这出去的这个时候，神让你有五次这样的环境来经历神的话，让你看见你所面对的这些事情，你要去学习的。哦，他说有不止五次，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神来引导我们来行他的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哎。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借着早上的灵修，就把这个与神的管子连接起来了，那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住在主里，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枝子在葡萄树上。因为这个生命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么有的时候呢，你不是完全只是一天靠一次灵修，而是你在做一次，你突然想到，哎，神今天，哎，我今天早上灵修很好，哎，你想到啊，就是又有意识的又连到这个上面去了。实际上你是一直连的，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是吧？现在你再回去再连一次，是吧？再连一次，这个一样变成很长时间的你有意识的活在这里面。也可能你除了早上灵修到晚上十点钟睡觉，中间你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除了乱七八糟的跟呆得懒，快快快，什么都不记得了，对吧？对不对？但是也可能一个月以后，你在 这早上的灵修到晚上十点钟之间就有两个两个点啊，你就能够再回到神面前去。一个是吃中饭之类谢饭的祷告，一个是吃晚饭之类谢饭的祷告啊，也多了两个点的祷告。哎呀，
哎，你一祷告的时候，你就回到神的面前，你又得到力量，你又得到喜乐。好，这就变成有几个点，四个点了，对不对？我举具体一点，也可能啊，你再成熟一点，你到三个月以后啊，你在这个早上工作到中午吃饭中间有一个喝茶喝可乐的时间，你那个时候又回想到主，哎，又多了一个点，也就是一点一点的连，一点点的连，变成 I need you every hour 啊，我每时刻需要主，这就变成现实了，嗯。我每时刻需要你，每一个时辰，这不是刻意的。到现在，到慢慢慢慢的越成熟了，你就变成时时刻刻你都是活在主的里面。哦，那个神的那个力量，那个神的奇妙，他随时与你同在，所以你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啊。这个周围你周围发生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逃过你的眼睛啊，也非常明亮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灵修的作用。这个就是亲近主的作用，就是借着早上的灵修来亲近主，得着一天行走的亮光。从这一点开始，慢慢的扩大、扩大、扩大、扩大成几个点。所以但愿你是七次啊，向耶路撒冷祷告，嗯，这扩大、扩大、扩大、扩大到意思什么？扩大到几乎每一个时辰，甚至每一分钟，你都是活在这个里面，我们才知道葡萄树和葡萄枝子这个比喻才是变成真实的了。真的在我身上就是真实的，而这个流就不但流到你的里面，流到别人身上，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个时候你说宣教也好，是吧，你说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 I'm ready， 我在这里，是吧，那你是活在他这个里面，所以你就不会有好像这个好像一个完全就是 burned out 啊，你不会有这个 burned out。 你当然还会遇见艰难，你当然还会遇见挑战，因为神是借着艰难和挑战把你不断的拔高，但是你是活在这个恩典的这个流里面。好，我们最后看这个灵修的三个关键。这个三个关键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就点一点，一定要得到属灵的亮光。这个属灵亮光可能就是神对你说的话啊，那可以说是一定是应该是神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神对你说的话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 voice 啊，它可能让你看见价值，神的价值和人的价值不一样，它可能让你看到神的心意和人的心意不一样，它可能让你看见神的律和你的律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是神对你说的话啊，这个就是神的，所以不是去找一个感觉，或者是哎呀，也是说你今天这个事情怎么做，里面它可能会这样，可能不是这样啊，你不要下个结论。啊，你不要一定说一定是这样。神让你得到他的话的时候，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安、喜乐、到提升啊，提升使你里面释放、自由、有力量，这个都是神给我们属灵亮光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属灵的里面不能不讲感觉，还是有感觉的。我们不靠是肉身的感觉，我们但是还是有属灵的感觉，属灵的生命就是有属灵的感觉。我们一定要平衡，我们看这些问题啊。所以灵修的目的，它是关键是一定要得到属灵的亮光。第二，灵修一定要遇见神自己。神也可能对你说的话，神也是给你一个启示，你非常高兴啊，你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你没有仔细的去体味，去 measure 啊，去衡量，去掂量，在这个亮光这个话语的后面就是神啊，神对我说了一句话，做见证做见证做见证，高兴啊，高兴得不了，但是我忘记了这个话里面后面是个慈爱的神，他今天对我说的话我还怕什么，他今天对我说的话他就会永远对我说话，应该是这样去抓住他，说神啊我感谢你，而不是只抓住这一个亮光，而不去亲近连于那个赐亮光的神。这是很多的时候灵修我们要小心的啊，我们就在那个欢喜的感觉里面，但是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慈爱。今天早上我讲的那个姊妹，然后我后来在饭桌上跟她讲，我说这就是神对你说话，她一愣，哇，好高兴好高兴，大家好高兴啊，神对我讲话了，你看见没有。我说我再跟她讲，你有没有看到神是何等的慈爱。我说我想不到我今天会跟你在一起，她是我们教会的嘛，我想不到我今天会跟你坐在一起吃饭了，神就是这么的慈爱，就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吃饭，然后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使你不在里面成为一个 confused，你看见没有，他知道你刚刚信主，是不是，神就是这么慈爱，你看见没有。按道理我应该跟很多其他不认识的人去谈话，但我今天早上就坐在旁边，就把他这个讲出来，哦，他很有心，很啊，刚刚信主啊，不到三个月，
啊，我今天就是不知道神为什么没对我讲话，我说神已经对你讲话了。你看，所以他这样一个一震一惊啊。我还要补充一句，你看神是何等的慈爱，你明白了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得到属灵的亮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这个亮光后面有一位慈爱的神，他是何等的爱你爱我。你看你这个信心就表达啊，就像你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瑙，不是吃了就 complain， 哎呀今天吃晚了一点，干了一点，人家说哎呀吃了这个玛瑙，神从天上降下玛瑙了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我还怕什么，旷野算什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不然的话我们也会落到属灵的感觉里面去。第三，灵修的第三个关键就是要享受神的同在。你既然得着了他的同在，你就要享受，你先不要，你就安息安息安息 relax， 不错，有这个 burden， 不错，有这个挑战，不错，有这个担忧，不错，我的儿子不听话，不错，我这个亲戚又怎么样，不错，我的配偶又是怎么样，不错，是这样，但是你现在安息安息安息，你安息了神就会做，你不安息神没办法做，真的，你就安息。哎呀主啊我这么不配，主啊我有这么样的软弱，你安息。所以你要享受他的同在，你在享受他的同在的时候，他就医治你，他就纠正你，他就提升你，他就装备你，使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在神手中可以使别人得到福气。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问题提问。好，
我总是着急，有问题。祷告的时候怎么知道我得祷告，没有的人不祷告，我怎么知道我得到的是信徒祷告得到？举例子来讲，上学的话有人会拿到 A， 不信拿到 A 加 A， 有的4.0的，那我信主我也祷告也拿到 A 了，那么我怎么知道我祷告拿到 A 跟不祷告不信主的人得到 A 是主对我的赏赐呢？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母亲前段时间那个，她过来就一个人，她也不信主，但是我在一直跟她说的，她不信，她那个身体不太，就是莫名其妙的药里面有加上，那么我就当然很担心了，就在我们那个团体祷告会呢，我连着大家一块儿给她打了好多次，后来到北京去几个医院去体检，那么好多大夫就说都没事儿，挺好，那么这个事儿就解决了。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我祷告之后的得到的呢？还是他就是没事儿？我不祷告也会这样。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年我修5门课，那么我就赌了一口气，我就想希望好点。那么当然不断祷告，有两次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见证了，两门法师，有一次20分的题，就有20个判断了，每个判断都是1分。那么我当时我就完全傻了，那些判断每个都是50%，那么我20分的话可能就拿不到，马上打了，因为慌了，才那一会儿气儿再做就会做，真的会做。那么那门课就拿个 A， 还有另外一门课呢，是剩了6分钟的时候，还有30分的题没做，马上就慌了之后立马打了。就做出来了，而且是最高分那次。那么这是上个学期的事儿，最后拿了5个 A。那么我那的确是在不断祷告。那么这个学期呢，拿了5个之后呢，我心里头就飘飘然。这学期呢，我就修3门课，而且我修的时候也知道我拿不了全 A 了。还没有开始上课呢，我知道我拿不了 A 了。但是我也祷告，那么这学期呢，果然没有拿到 A。但是我考试之前呢，我也祷告，我说主啊，让你能够让我尽量考好一点。但是我知道我可能要拿2分，果然拿2分。那么这么多问题加一块，就是说我怎么知道祷告跟不祷告会造成区别？怎么知道我得到的是神给我的？因为好多人呢不祷告，像一个人多少次我就要想他信，他就会信，他是一个女强人那种。结果呢工作去了也是很顺利，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非常的成功的女人。而我觉得他将来有天会后悔。但是我怎么让其他人来看，哎，他不信主，他得到的比其他的人不少，比信了的人不少。
好，你的问题很长，很多啊，这个
我们简单的来回答。那么其中呢，这个问题跟明天的有关系的啊，因为这个事情啊 repeat question 呢，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怎么知道祷告啊产生的果效跟不祷告啊同样得到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分辨啊得到一个事情是因为祷告的原因还是不是祷告的原因啊，我祷告了也是这样，我不祷告可能也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大概这个问题是这样。我想的话呢，简单的回答，因为它跟今天的这个呢不是太我还是想多花点时间在今天的问题。那么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第一，神的恩典，神创世的恩典是 universal， 不管是信的人不信的人，他有一个基本的恩典啊，这个恩典就是总要使人有路走，总要使人能够活，是吗？啊，他经过他自己努力，这是神定的规律，神自己不违背啊。神这个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那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是吧？那如果那个不敬畏神的人就没有活路了，今天人全部是基督徒了啊。就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唐佑智牧师就是讲，他说我要是神啊，好在我不是神啊，那我要是神啊，我就造出一个人呢，可以用 remote control 的啊，敬拜、跪下、祷告啊，他说照着来 remote control 一个个来啊。他说神不是这样的。啊，那这是他的奥秘，是吧？啊，神是这样，但是所以呢，神给人生路，你照着 business 规律做 business， 你就有路；你照着教育的规律做教育，你就有路，是吧？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也是神的恩典，只是人想，就是想当然啊 ，take it for granted， 啊，是这样的。那么呢，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承认这个是神普世的啊，宇宙性的恩典啊，不管人认不认啊，是这样。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人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他自己很清楚他不应该达到这样的一个 level， 像无节啊，像他们教会的无节，那做实验那是简直漂亮的不可思议啊。那他的这个做实验的他的事业上的成就，简直是他自己都承认他不可能的。他就做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恩典的流啊，就在他那里，就是特别的顺，就特别的，不但顺还有油啊。你说努力吗？他也不是太努力啊，啊，他就是做了该做的事啊，他自己知道他来美国比别人都晚了，他都走到别人前面去了，凭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自己知道，但别人都看不出来，甚至他自己未必也祷告啊。但是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是吧？为着神的荣耀，也是为着要救这个人啊，要救这个人。这是第二种情形啊，第二种情形啊。神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的恩典的流，是这样流给你的啊。就是这样，神的丰富就是这样，他自由给啊，就是这样。第三种情形就是说，神也会借着有一些时候我们看见是过不去的，我们难处的啊，有这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会遇见很多的难处，那我们就发现就像你的这个你一个考试一样的，你就是过不去，但是呢按长期呢就过不去，他就是让你过去了。那么这个呢要长期的积累，你积累到一个时候你就断定，我要做记录，我要把它做记录的时候啊，现在也有在洛杉矶有一个台湾一位姊妹，她说她是搞这个统计学的啊，她说她的神给她的见证非常奇妙，那就是不可思议。我说好，你是学数学统计的，你告诉我按照数学统计的规律，这个是常态呢啊，这个是叫什么呀？这个就是叫做是根据数学的那个模式，是一个是神的作为呢，还是自然的呀？她说绝对是神的。为什么？因为按照数学的模式，你总有一个那个抛物线嘛，对不对？它都是在极大，就是极大多数情况是违背这个，因为我不懂数学嘛，违背数学规律的。换句话说，至少是说，你看五十五十，对不对？它不是五十五十，它是八十二十九十十这样的比例。你看，这就是神啊，那违背自然的规律嘛。你那个统计就是五十五十嘛，几率就是五十五十嘛，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父亲也是这样，我经历了几次以后，我就问我父亲，我这是偶然的吗？他说我一生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偶然的吗？我意思，所以基督徒是有实证的，是他生命的见，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记下来，太多了，没有办法记下来，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神是借着这样的事情让你很清楚，一次又提醒你。所以神啊是天天引导我们的，我们才会信靠他，你知道吗？他如果这一个月引导我们一次啊，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搞糊涂了。他是天天的，所以你看你的祷告是随时的，你有难处就祷告，他就让你过；有难处就让你过，就这样的。哎，你就发现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怎么祷告有这么大的功效？实际上，祷告的功效并不重要，祷告是跟神一联合，他就把你背过去了。你看见没有？哎，这个是讲到
啊，这个灵修呢有一部分是包括在这里面啊，那其中一部分是包括特例特殊的事情，明天我们再会具体讲明白神的旨意啊，或者是这个信心这个方面。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啊，对不起啊，我们讲的比较量比较大，明不明白？就是我讲的关于灵修的重要，灵修的方法啊，明不明白？好，明白啊，我们就可以提点问题啊，对不起啊。
第一个回应他的这个问题，我想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比较可以 understand 他的 statement。 他现在这个 protocol 是我摆上就要看个结果，就像这个这次试过的填药的师傅，那我现在年纪大了，经验要是不是完全不是，煮的话比你那个得的高分要大好多，那个丰盛简直是你那个分数不是一般，在你一生中不是了不起，特别不是说你那个分数了不起，而是你发现神的那个丰富比要给你那个分数还要丰富，那什么意思？那我第二个是我为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现在读圣经越读越慢，念读了一句话就觉得有些话实在是重要，我要停下来。那昨天晚上呢，跟我的老朋友就李飞李牧师李飞元牧师，因为我们做牧师，那么我说我读经啊，我真的不是按照规矩的，就读这一章，我读那一章，没有说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头读到尾读了一整本圣经。他就跟我讲这个阅读整本圣经的这个危机，就是某方面就是看事情，有整个神的计划你不平，有的时候你 over emphasize something， 有的时候就不够。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越读越慢，我根本不太可能，我现在就不可能就把一本圣经读完了。
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问题很好，就插一句可能就也回答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灵修和查经是两码事，或者通读圣经，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时间是快读的啊，就是不要停，不要默想，不要就是读读读读读，就是这样过去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灵修呢最好不要少于30分钟，少于30分钟就没有效果效啊。在现代社会呢可能不太可能超过一个小时啊，除非啊你真是有很大的胃口啊，像我的话一个小时但不可能的，太少了是吧，太少了。神也给我恩典，每天只有4个小时睡眠是吧，神也给我这个恩典，他给了我这个恩典是吧，啊，那我就用啊，是这样。所以呢一般是以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比较 practical，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吧，啊，所以要有节制。那么在别的时候呢，最好你开车的时候放一卷那个新约圣经的听啊，所以要有通读，要有量读，这个是需要的啊。那么需要这样，也不要查考，也不要查经书，也不要就是通读，就是通读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是确实是很需要啊。所以呢我们有人的话呢，他是在这个是卧室放一本圣经，厨房放一本圣经，这个车库放一本圣经，他是随时都来读，他是这样的啊。啊，厕所放一本圣经，他是随时读。
有人说我捡钱
啊，
我也放一本。
哎，不会不会休息啊，对，好。
那我想刚才的问题是，就是说，解答，因为我也是在讲说，我们通常在教会会鼓励弟兄姐妹，就是特别是就是能够一年读完一遍，那我在本来也在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说把这两个联合在一起？因为现在的就是说实在，大家真的都很忙，
对，
你要他们就是说能抽出半个小时灵修，然后要他们再抽出时间去再去特别读，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尝到那个天恩的就那个滋味的时候，他们就提防，
对，
是怕说就会，
对，
所以说怎么样能够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读完一遍圣经和灵修结在一起，
对，想办法，对，就有办法。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是这样做，我们前15分钟所有人都不要讲话，就读，因为你在家里不可能读，就读，现在就读，是我们他就读很快，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加读2张圣经，看3张圣经，就读，哎，他就觉得很好，哎呀，我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背担子，我们就先读啊，就读圣经，大家不讲，哎，这很好啊，哎，这是一个方法，一定有方法，然后人很聪明，一定有方法，哎，你要做一定有方法，是吧？听录音带是一个方法，是吧？是这样。
章节的选择是我从头到尾一张创世纪一直到最后，还是特意挑某些的？
这很好，这些问题都很好啊，就是
就是谢谢你们提这些问题，因为我也是忘了，是吧？我也是讲的很多啊，我也忘了。就是一般灵修比较好的书，容易进入的书，容易帮助人的书是真言，是吧？真言，因为它给你一个价值观啊，给你一个行事的原则，是吧？真言。第二呢，是诗篇啊，诗篇能够教你怎么祷告啊，因为祷告就是从人的灵碰神的灵，对不对啊？所以会常常默想诗篇的人就很会祷告，能够说出神的旨意来，然后甚至说出神的心意来啊。然后福音书啊，福音书啊，是福音书啊，书信也是可行的，像雅各书啊啊，也都是罗马书啊，都是可行的啊。那么最好不要有历史书啊，最好不要有历史书。当然当你成熟了，这个都无所谓了啊。那么灵修也可以用见证书啊，也可以用人的见证书啊，也可以读属灵格言。但是有一个危险，一个不是危险，就有一个欠缺，就是灵修一定要有神的话，最好是人的话越少越好啊。但是有的时候人呢很弱，很软弱，他圣经没办法翻。像我有软弱过整整一年，圣经一页都没翻，那怎么办？就是看荒漠甘泉，什么书都看不了，软弱到那个地步啊，就是看荒漠甘泉，所以有帮助的啊。有的时候 program 不要太多啊，不要放很多的啊，好像很多碟小菜一样啊，好像就反而就灵修不是太扎实啊。那么一般的你反复读这些书作为灵修书就够了，其实就够了啊，你反复读这些书就够了。还有没有问题？
我听到就是原来教会有很多人祷告的时候，那个就是出来的那种，我觉得他们技巧用的比较多。我不知道教会是不是有这种，有的教会有这种要求，他们这个声调啊这些东西用了很多，然后讲出来的话好像都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好像没想的，就是就这样出来，好像也不是我自己肉眼看的，好像也不是神的特别的那个就是启示或者什么。所以我当时总是让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以就感觉很不好。所以我很长时间没有，我祷告我都不出声，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愿意像这样子，是我自己不好。但是我就是说，现在我们学习的祷告的功课，就是主要是心灵和神的交通。我们在公众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是说也要训练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自己想，但是我现在不是为我自己，我就说是不是有必要，就是一些，就是说像他们这些人的一些，有了自己的心，然后再加上一些这种。
好，我明白。
技巧，
对，我明白。
或者这种东西是不完全不必要的，我只是一个好奇。
对，我明白。灵修的祷告呢，常常是无声的，是吧？常常是无声的，啊，不但是外面无声，里面甚至都无声的，啊，因为一有声音就成为一个可能会成为一个拦阻，因为它很快。但是如果你不老练呢，你如果是思想很容易散漫，那可能出声对你有好处，啊，出声可能对你有好处，就是说你 focus。是吧？也可能会是这样。那么在灵修之外有别的祷告啊，别的祷告，比方说特别是祷告会啊，或者是公众面前的祷告啊，或者是祷告。那么呢，这样的祷告当然呢它有一些限制，它的限制就是说呢，第一人要听得懂，是吧？第二人要接受，是吧？第三呢它有实际的内容和这个内容和这个有内容的限制。比方说谢饭的祷告，那你只要讲祷告，你祷告，你谢饭的祷告，你赞美了很久，你就不为桌上的饭食祷告，那当然就还是欠缺一点，是吧？他因为他有的为饭食祷告，是吧？啊，他有啊，这个主餐的祷告，主餐的祷告就是为饼杯，对不对？那纪念主的祷告，就不要求很多的事情，哈，啊，是吧？求你这个，求你那个，那个主餐就失去意义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有一些原则在这里，啊，这个是。圣经属灵的原则是吧？在祷告它有一定的这一个内容的限制，有一定的这个语言的规范，有一定的语言的规范。但是呢，我们要在从中的话呢，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呢，就是一定要知道是从心灵和诚实里面出来的，或者是在从圣灵和真理里面出来的啊，就是我们的祷告里面要有真理。我们祷告里面要有圣灵的感动，要存着诚心啊。那么呢，比较容易出现的错误呢，或者出现的危机呢，就是在祷告中的模仿啊，这个是不可取的啊。这个越多，你就越你也累，别人也累
是吧？你累，别人也累，啊，亲妈妈妈祷告啊，为我祷告，哎呀，为什么提到我？为什么这样子？啊，你们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你根本就不想祷告啊？那大家这样，我就讲这些话了，啊，你们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有个姊妹在祷告？你看到没有？他实际上想说啊，因为你们大使命又怎么样，他又这样了。他突然一下讲出那个，我都 shock。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的教导的祷告就是真实。你要不然就不要祷告，你要祷告出来要真实，你知道吗？就是要真实的。你不要在语言上，你要还要特别一个 formality， 不需要那样，是吧？你一定要知道你是真实的，你里面有这样的感动。那么当然，我们说照着圣经上的话的祷告，当然是正确的，对不对？你不管你是怎么样是正确的，但是你也是要你里面的感动。比方说我要祷告，我想到突然想到，哎呦，用哪个词祷告呢？哦，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实际上不是这样想的，那就错了。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里面感到，我说神啊，这里有个大房子，但是你又是我们的居所啊，我就祷告出来。这个叫诚实啊，感受感动，这个就是神蒙悦纳，也造就教会。不让这样的祷告就不造就人啊，不造就人啊，他有灵的出来，他有真理的出来，他就一定造就人啊。他灵没有出来，真理没有出来，而形式出来了，别人听了就怪怪的，是吧？别人听得出来，因为人的灵都是很敏锐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一方面学习不要总不出声。所以你看我这几次灵修，我都说有没有人愿意出声祷告？为什么出声祷告是神的心意，是要造就教会，要学习出声祷告。但是我们又要学习，不要出于勉强，也不要出于形式，啊，这是个平衡，是吧？刚才是对不起，是啊，先来哈。
就是哈，就是我唯一就觉得他们每次祷告时间最长就是
昨天晚上。啊？
我说我唯一一次祷告时间最长。
自己。
自己。啊。就昨天晚上，因为平常那几件实际事情求完没话说，啊，不会
在。昨天晚上自己在房间里。
自己在房间祷告，就是好长时间，就好多次要祷告。帮这个祷告，帮那个祷告，要帮啊大会祷告，帮自己祷告哈，所以还是最后还是帮这个啊。我觉得哎，那么多祷告啊，啊那有一天啊，有时候祷告完了啊，奉主耶稣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对不对？然后刚想睡，又忘了一件事，又起来又要祷告，然后祷告完了，又想起一个又祷告。我想有时候啊，如果说不祷告那么多的话，为主要事情祷告那些小事就不祷告了。那没有跟神说，那神。神会不会就知道？
神不会忘记了。
那就说能不能说啊，神啊，我留一点明天的祷告，行不行？
啊，那这个你觉不觉得很忙呢？你觉不觉得很忙很累了？你说哎呀，这个有没有那个没有？你还是你觉得 exciting， 你觉得蛮高兴？
祷告完觉得很高兴。
啊，那就很好嘛。
那就放心，但是有时候会忽略掉。
嗯，对。
忽略掉就觉得哎呀，
忽略
掉。
忽略神，你就最后一个祷告，神啊，我都忘了，交给你了。我忘记的就交给你了，好、啊，就是这样，真的，这个祷告是这样的。
写在一张单子上，我念没有时间念，我把手放在上面，这样祷告有用吗？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我需要为他们祷告，信主。
其实都不拘于形式的，其实都不拘于形式的。
但是我没有时间说那么多名字。
啊，对，那你的最好的祷告的话呢，就是第一呢，你要觉得这是非常 exciting， 你自己愿意做的时候，一定要是这样，啊。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他会缺少能力啊，他也不是出于真实的，是这样的，是吧？那么你要真要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啊会亮我们的力啊，啊，因为我们只能记得了这么多，他就让只让你想着这么多。所以我一般祷告不是有一个本子出来，我先祷告这主啊，你要我祷告什么？他就把几件事一件一件放在你面前，一件这样过啊，他拿出来一件，我这主啊，今天说主啊，求你成就，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你看没有？一个个的过，一个个的过，像那个啊。你看到没有？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虽然看起来不透啊，不透的时候，神就把它定在这里。
谁四个小时？
啊？不，我为人代祷不多啊。为人代祷不是太多啊。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不纪念别人，而是说我亲近主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提名，很快的过去啊，神都 take care 了。哎，神有的时候给我几件大事祷告，那是花时间的，哎。啊，祷告的姿势啊，祷告的姿势可以趴着，可以躺着，可以睡着，可以站着，是吧？那么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在没有操练，最好学习跪着。那么跪着有几个姿势，容易一般起来的跪着都很怕，吓得麻了，起不来了，对不对？那么跪有几个姿势？对不起啊，我用这个地方做个姿势，做个比喻哈。这个跪的话有几个姿势，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跪，一定是很麻，因为你这个是绷着的，看见没有？应该是这样，那应该是这样跪着，啊。那么这样跪着的时候，你看这是一个姿势，你看你的重心是落在这里，这样就可以一个小时，这样又可以一个小时，可以反复，对不对？这样也可以，重心在这里，看到没有？还可以有一个椅子这样，对不对？啊，这三个姿势，再累了你这个趴下来，俯伏敬拜啊，那更美啊，趴下来啊，明白吗？是吧？这姿势也是很重要，因为是很怕祷告，就是因为一个姿势问题，那就太可惜了。
趴下来好像跪更轻松。
啊，那当然轻松啊，那当然轻松，对。但是趴下来有一点呢，就容易睡着，是吧？那你趴下来不睡着，那个就是操练，是吧？对。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因为这样一个祷告啊，就有别于我们这个坐的姿势很随便了、啊，你就不一样，你就发现真的那个力量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当然你成熟老年以后这个就不在乎了，啊，不在乎。好，我们最后有一点问题，好吧，最后啊，对，你讲，
我说不清楚吧，就是，我没用过，就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讲那个属灵的环境那个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尤其对于我这种初信者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像刚刚您说的，就是很多东西要有选择性的，就是说，但是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一个姐妹，就是我们一起去那个mall里头去，但是我就去我就不自觉的去拿一本那种时装杂志，就去看，上面也有很多很漂亮的那种美女啊什么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对那个就是对属灵的一种就是不好的那个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不自觉的，就实在没有那个。但是就刚才我就想这个，那个刚才讲到这种属灵的环境啊，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属灵的那种那个修炼啊，那种操练啊，就是应该要注意有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怎么我就觉得很困惑，因为我的性格就比较贪玩，而且比较兴趣比较广，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也很矛盾。我说这个。怎么？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去祷
告。诗篇119篇里有一句话，就是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要遵行他的话，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使自己避免走很多的弯路和浪费时间，就是遵行神的话，是吧？那么神怎么说，最聪明的人也是最笨的人，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这人是最有福的，在世人的眼中是最笨的。最笨的，但是他可以避免几十年的弯路，啊，可以避免是这样的，啊，无所事事，无所果子啊。那么还有一种方法，神是让我们知道，啊，神一种方法让我们知道，就是这就是我的话，你去行。还有一种方法怎么呢？神就让你去，让你碰得头破血流，经过很多的苦难，最后说：“哎呀，我父的家中太好了，就浪子回头。”啊，这是第二种方法，是吧？啊，那么神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呢，我们就是有智慧，我在信主的时候，每个人信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心愿。有一个弟兄说，我的一个心愿就是我要走一条直路，不要走太多的弯路，结果他今天真是路算比较直的，啊，我信主的一个心愿就是说，别人犯的错误我不要重犯，我就看别人错误，我就小心，我就学，今天就成了我的祝福。我都是这样的，别人走的错误我就提醒，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就等于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就不要重新再去那个了，这是一个学习，是吧？这是个学习，啊，这么多人都是这样错了错了错了，结果是什么呢？好，那么你就提醒了，你就提醒自己了，是吧？好不好？最后好不好？李弟兄，你是有什么回应，给弟兄姊妹的鼓励啊，或是有什么？
我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子去避免说，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介绍一下，就是一个守望者的祷告。有时候神真的是，我自己有一段时间，神就常常在半夜叫醒我，然后我就祷告。但现在这个慢慢过去，那我也没有问过。后来我又碰到一位姊妹，她也是跟我常常半夜神叫醒。所以她灵里有负担，她就起来祷告。
对，
我想知道这样的范围。
对，这个明天我们会讲。
明天来讲。
对，明天是代祷、属灵征战，啊，何为具体的事情求，啊，明天是这样。我想我们应该结束了，啊，应该结束了，好不好？好，我们也已经祷告哈。 恩主，我们在这里啊，真是仰望你，真是恳求你，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亲近你，天天与你相交，天天与你联合这样的重要。主啊，求主让我们存着里面的诚实，存着敬虔，哦，真是来到你面前，天天吸取你天上的丰富，啊，也吸取你自己啊，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营养，好叫我们得以成长，好叫我们可以每一天来行走一个得胜的道路。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所交通的这一切，主啊，你说喜悦，也就是这些话都留在我们的里面，长久的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叫我们天天的去操练去实行，好叫我们也从你的啊这样的真理的里面得到丰富的啊祝福。主啊，求你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仰望你今天在一天里面继续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